我们先来看第二个角度，人性的枷锁不但是被罪的枷锁、意志上的枷锁，而且是我们理智上看不清楚、不能分辨。我们来看文化对我们的负荷。文化是这个世界智慧所造成的。我们看过了，我们听到了雅典的文化。雅典的文化是重视理性的，雅典的文化影响了整个西方的文化。那我们来看看我们自己的文化的枷锁。那人文主义怎么样来对付罪的枷锁？人文主义怎么样来对付罪的枷锁？有很多的哲学，西方的文化对这方面很深刻的研究，也是同样的跳不出人性的枷锁。我举一个例来讲，西方的文化有些代表，我们可以用一个诺贝尔奖金得奖的一个文学家的一个做代表，海明威做代表。那海明威，我们中间看过他的小说，我们中间可能也看过他小说而拍成的电影。海明威在1952年他的一个作品《老人与海》，老人与海的作品，我们看到老人与海的作品里面就反映出来现代人心中的那个枷锁，文化带来给他社会各方面世界带来的枷锁。他在老人与海里面讲到有一个叫做 San Diego 的一个古巴的老人，这古巴的老人呢一心要证明他自己的毅力。那他呢过去也有很多的机会，他过去也证明过了，但是呢他永远得不到满足。他这一次呢，他讲我还要证明一次，他就出海很久都没有钓到鱼，直到了80天之后他钓了一条从来没有钓过的这样大的一条鱼，这条马林鱼。这些老人与海大部分的故事呢都在描写他怎么样把这一条从来没有人钓过的这么大的马林鱼啊，要把它拖回，用他的船拖回港口。他是有毅力的人，他终于把这个马林鱼推回港口了。当他推回港口跟这个鱼搏斗，推回港口之后呢，那最后老人终于凯旋而归，上了港口。但是他把鱼拖到港口的时候，这条大鱼在海中被其他的鱼通通吃光了，只剩了整个一个骨架，整个一个骨干，作为象征他成功的一个纪念品。那海明威的作品包括了一个很特殊的文化的思想，一个思想，这个思想就是什么？这个思想就是一个迷信死亡的思想，英文叫做 death cult， 迷信死亡的思想是什么意思呢？就算你战胜了，你仍旧是一个失败者。就算你战胜了，人就是一个失败者。从某种角度来讲，我们主耶稣基督也讲了一句话语，也印证了这一个世俗的一个观念，你可以赢得整个的世界，但是你如果失去了生命，你值得吗？就算你战胜了，你仍然是一个失败者。今天文化对人性的枷锁没有办法得到解决，就算你战胜了世界的一切，就算你赚了大钱，就算你变成一个实业家，就算你变成是个经济家，你有财富，赚得了所有的世界，你仍然是失败的。如果失去了你自己的生命，毛姆在《人性的枷锁》自传里面表明出来，他跳不出这个人性的枷锁。还有一个文学家，我们中间的人也许也知道，那田纳西·威廉 Tennessee Williams， 他写的这本书《欲望街车》，描写了一个女子从年轻一直到年纪后来大了，一生都是被情欲所控制，一直不满足。那最后他在楼上的时候，是他以为就好像他心中的白马王子骑着白马车来接他一样，他自己还在陶醉在自己的 那个情欲的观念，那个观念里面，他一生一生被情欲所控制。好，我们谈的西方的文化，跳不出那个迷信死亡的，就算你战胜了，你仍然是失败的。那我们看到很多诺贝尔的文学家多是有同样这个观念。海明威就算得到了这一切，那他自己也自杀结束了他自己的生命。我们中国我们也知道，那我们中间呢，我有一个朋友哈、我有一个朋友，我想我们中间的人很多都知道，我认得两个女人，这两个女人从小一同长大的，从小非常的要好。那这两个女人选择了不同的道路，那两个女人的文笔都是非常的好，因为从小一起长大。那两个女人从小长大的时候，她们的看的都是诺贝尔的文学的作品，所以她们讲到了那个那个印度的文学家所讲的那个比翼鸟，她们一生在寻找有一个人能够爱她，就好像比翼鸟一样一同飞，这种思想。两个人都是在这个浪漫文学，在这种迷信死亡的这种思想潮流之下，那两个人后来都接触到了福音，两个人都接触到了福音。那有一个来到了美国，有人到了美国，在美国读书，那在美国读书，那后来呢，那嫁给一个人，嫁给一个人之后，那这个女人她自己是基督徒，她为了反叛的心态嫁一个不信的一个人。后来神很奇妙，使这个女人不能够逃脱她的掌握，那一个嫁给一个不信的，那个不信的居然怎么也信了，不但是信了，而且神改变了她的生命，不但改变了她的生命，而且呢她有心侍奉主，不但有心侍奉主，而且呢有一天神居然呼召了那个不信的，而那个以前不信的这个男的做传道人，来一辈子跟随他。那这个女的就一直跟了这个传道人，居然也做了师母，后来就一生走了一条与另外一个女的不一样的道路。那另外一个女人同样的文笔很好，后来她到德国去有德国男朋友，后来德国男朋友离开了她，心情非常的坏，所以她那个好朋友就叫她到美国去度了一阵假，心情反正很坏。后来他就到西班牙，到了西班牙就遇到一个潜水夫 José， 遇到这个潜水夫之后，他发现呢，他居然这就是他所要找的比翼鸟。所以每天他送这位潜水夫到海里面，每天晚上他到那个港口去叫 José， 就从坐了船回来了。直到有一天他到港口去等等等等等，他的那个 José 一直没有从水里上来，一直没有从水里上来，他失去了他的 José， 所以他写了很多的小说。这小说里面讲到José， 讲到撒哈拉大沙漠。我想我不必提他的名字，我们中间人都知道他走了另外的一条道路，这一条道路结果他离弃了他的信仰，结果他最后结束了他自己的一个生命。这就是海明威的思想，西方的思想，这就是那迷信死亡的那个思想。但是他的另外一位朋友一直在那里努力，一直在那里侍奉，走了另外一条道路。那甚至于这本圣经就是他所翻译的圣经，她就是我的太太，我的妻子，两个人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文化的背后，人性的枷锁，罪的枷锁，文化的背后，文化带给我们，中国文化同样的带给我们枷锁，带给我们负担。中国文化讲到的我们的是的，我们是最那罪的中间，好在心里面可以找出来，里面还是有善良的，还是有 善良的。人本主义里面强调死在外面看起来有罪，是受了环境的影响，但是在那个罪一圈圆圈的罪的中间的中心是善良的。这是中国的文化，基督教的文化告诉我们，这一个圆圈，我画一个圆圈，圆圈的里面到外面所有都是阴影，通通都是罪。你看到没有，中国文化跟基督教的文化有张力，有不同的地方。中国文化讲到人性成德的可能，讲到对人性潜能充分的肯定，而基督教的文化，基督教的文化圣经告诉我们，那人性腐烂邪恶，谁能够湿透，像一个火炉一样继续不断的在那里冒火花，罪恶的火花。如果你不解决这个罪的话，罪会越来越扩张，越来越兴旺，好像一个泉源，有毒的泉源一样，我们要从毒根泉源的根来解决。中国的文化同时还讲到了对现世，现在这个时代跟彼岸以后这个世界远超过那个他世跟彼岸，也就是说中国的文化注重的是这个时代，这个人生，而基督教的文化注重的是我们这个人生中间只是给我们做一个决定。今天不管你活到100岁，不管你活到70岁、80岁、50岁，神只是要你在一生中间做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愿不愿意把罪一次解决掉，永远解决掉，罪必须要解决。如果罪的问题不解决的话，那我们在这一生我们所做的决定，你做的会做错的决定，我们所做的决定是迷了一个拍子所做的决定，而且你还不想做这个决定，不想做这个决定，迷了拍子所做的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是罪所带领而做出来的决定。那今天不管你是富人是穷人，有智慧的是智慧差的，神都给你一个自由做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决定你要不要再回到神的面前来。要回到神的面前，罪的问题必须要解决，罪的问题没有办法靠你跟我的力量来解决。孔子讲要敬归神而远之，这是代表了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文化重视我们说人有潜力，里面有好的地方要把它找出来。基督教的文化告诉我们，我们里面完全的腐败，你相不相信你里面完全的腐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自己也经历着出来自己完全的腐败。文化，中国的文化跟基督教文化有差异。中国的文化说这个罪人自己要担当他的罪，强盗他虽然悔改了，他要担当他自己的罪。中国的文化不告诉我们说其他人可以代他罪。基督教的文化的救赎论跟中国文化的救赎论完全的相悖。中国文化的救赎论，这个人要负起他自己的责任。今天中国文化带给我们的这个救赎论成为我们的压力，我们想要做好，但是做不好，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没有办法做好，我们人没有办法自救。基督教的文化告诉我们说什么？人没有办法自救，我们必须要他力救赎，我们要借着外力来救赎，比我们更大的是一个没有犯罪的，是有能力的来帮我们救赎，那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靠了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力量，可以战胜罪恶，甚至于战胜死亡。这是我们看到文化跟基督教文化的差异，我们看到西方文化跟基督教文化的差异，里面西方文化也带给人的一个负荷，我们看到中国文化同样的而且带给更重的一个负荷。我们看到再看与文化同来的有一个枷锁，有一个负荷，就是使人失去盼望。 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没有办法自救，我们对自己一直想做好，做不出来，做不出来，因此我们对着自己失望。这就是我们讲的中国文化谈到的自力救赎，自己来救自己，跟他力救赎不同的地方。基督教文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靠神的能力，神变成了人来到这个世界，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代罪的羔羊。我们只要接受他，他的血有功用，可以洗去我们的罪，他的灵可以进到我们的心中。当我们的罪被洗去的时候，圣经上讲只有血可以洗去罪。因此古时候的时候，圣经里面讲到，古时候人说，假如我李定武犯了一个罪，偷人的东西，应当该死的，那我就到祭司面前，我就牵了一只羊到祭司面前啊，这边的羊很便宜，对不对？那买一只羊到祭司的面前，祭司问啊，说啊，你李定武，你为什么来？我讲我偷人的东西。祭司讲，你知不知道偷人东西，你在按照这个律法，而且呢，你对他们有损害，你应当受什么样的刑罚？我讲我知道，但是我愿意悔改。他讲好，你既然悔改的话，有没有什么来代替你受这个刑罚的？我讲有，我这边有一条羊在这边。好，那这个时候我就把羊交给祭司就要杀这个羊。杀这个羊的时候，祭司一定有一个条件，有个什么条件呢？旧约里面讲的，他讲李定武，你手摸在羊的头上的时候，我刀刺到羊的心里面。为什么要我手摸在羊的头上？哦，这里面有深刻的意义。当我手摸在羊的头上的时候，最重要一个意义就是基督教的文化告诉我们，罪可以从我这个腐败的人的身上，只要我肯承认，可以经过我的手，可以转移到这个羊身上。今天我可以不必受刑罚，我可以用他力救赎。我用了一只羊，我只要手按着这个羊的头，表示我的罪从我身上转移到这个羊身上的时候，他可以把它杀掉，羊代替了我。还有第二个观念，第二个观念，我手按着羊的头的时候，祭司的刀刺到羊的心里面去的时候，羊痛不痛啊？羊痛，对不对？羊痛的时候会不会挣扎？当然会挣扎。挣扎的时候，我手按在这头上，我完完全全体会得出来，我摸得出这个羊痛。罪我可以带来一时的满足，但是罪我带来的却是痛苦，痛苦，痛苦。我有一次在美国的南部的 University of Alabama 阿拉巴马大学，我在讲道，讲到了耶稣基督，只要我们认主耶稣基督是我们赎罪的羊的时候，我们身上的罪就转移到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罪被赦免。当我们罪被赦免的时候，耶稣基督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我们的黑心变成了白心了，原罪给洗掉了。当原罪给洗掉的时候，我们只要邀请神的灵进到我们心中，神现在可以进来了。本来他不愿意进来，为什么不愿意进来？因为他里面有罪，是黑的心，神不跟罪在一起的。现在我可以邀请他，他进来了。所以当我给呼召的时候，今天我在晚上，我在明天，圣灵感动的话，我也同样的会给呼召。你同样的也有这机会。我呼召的话，有没有人愿意回应神在你身上的呼召？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赎罪羔羊的时候？这位年轻人走到面前，他讲，李先生，我能不能现在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我能不能手按了你的圣经认耶稣？我讲，年轻人不必，你看电视看得太多了，那不必按着圣经，你只要做一个祷告就可以认他了。你在这个祷告里面，你可以说，祷告三样事情，圣经上讲的， 圣经上讲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第四节，你说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可以承认就可以得救。你只要口里承认，心里面相信，你认耶稣为主，你只要做一个祷告好了，那圣灵把这个祷告送上去，你就等于按了耶稣基督的头，耶稣基督现在在天上，等于按了他，那你可以邀请耶稣基督的灵进到你的心中。所以只要三件事情，你做祷告的时候，第一件，做祷告的时候你说，我相信我是一个罪人，我愿意悔改，悔改请记得啊，不是90度，也不是360度，是多少？180度，你原来往这边走的，反一个方向走180度转回。那悔改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我现在认了，要愿意悔改，我心愿意悔改。所以你想起以前做的坏事情啊，我李定武以前哎呀，大三的时候啊，考机械设计的时候做过弊，哎呀，我把它写下来哦，还有拿人家钱呢忘记还了，把它写下来，一写下来一条一条的在神面前说，我以后不这样做了，请你原谅我。那时候我是在蒙蔽的情况之下，蒙蔽的情况之下是看到自己，那时候有一个派子戴在我的头，现在我呢，我得救了，我读了圣经的这个派子现在拿掉了，我看得清楚了，我愿意接受耶稣，我愿意悔改，我以后不做这些事情呢，神就把它一笔勾下了，这叫做悔改。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你说我愿意，我不但愿意悔改，我相信耶稣基督为我钉死，我要他成为我的赎罪的羔羊，让他的血洗净我。耶稣基督是神，他的血是神的血，2000年前流出来的，到现在仍然新鲜，仍然可以用，仍然可以洗净，所以可以洗净我一切的罪。但是你要你认他。第三件，我相信耶稣基督现在活的，我信的不是一个死的神。那圣经也告诉我们，有500多个人看见过耶稣基督复活，活的。那他现在在天上，我也要有一天要在天上，求你进到我的心中，求你进到我的心中。你如果做这个祷告的话，你就认耶稣做主了，耶稣做主你就得救了。好，我们看到罪的枷锁，我们看到文化的负荷，是人